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也有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先来到了是台北地检林达检察官时间，当然呢针对了毒品法庭保安处分的一个反毒新解方，在这里呢林达新观点也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而最近几天的新闻报道，高中生受委托运毒，而妹妹呢喝毒咖啡脑出血失智，令人悲愤跟悲痛之外呢也显见了这个毒品呢扩散真的非常的严重。而最近有立委呼吁三级毒品也应该入罪，高雄市政府更首度设立了毒品防治基金反毒，而检警更加的重气独立而全面的扫毒，各界都希望能够遏止这些毒品伤害我们的青少年。而我在这个缉毒组工作期间呢，也跟检警调这个海巡多方面的专案合作，致力来扫毒，但抓不胜抓，是所有他在缉毒组工作期间的一个基层感受。他在执行科以及访谈大量毒品人口，让我呢感觉到也领悟到，大局扫毒之际也应该要同步加强后端戒毒的环节，让我们的毒品需求人口降低才是长远之道。美欧最近呢也都已经认识到，戒毒是不能只是以单一方式，而是要适用于所有的人，因为呢各种的毒品效果包含了吸毒的目的也都不同，而在欧美呢也会分类处理。而我在访谈毒品犯中呢也发现了，选用安非他命或者是海洛因的动机完全是不一样的，前者呢觉醒亢奋，后者是镇定安宁。安非他命使用者也有不同的类别，有的是工作的需求，有的是人际的需求，有的是情绪的需求，甚至也有性爱的需求。不管是哪一种的需求，最后都是很凄惨的。我曾经谈过一位受刑人，他先前因为经济压力，一天必须要三份工，派遣公司是黑道经营，只要迟到就会被打。安非他命是他提神跟舒缓压力的手段，后来呢体力被毒品掏空，老板都不要他了，而现实上整个社会将共同承担他的健保支出还有长照服务。我在戒毒实务工作也发现了，一个人要戒毒有三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就是个人的意愿，没有戒毒意愿的人，你投入再多的资源也都是浪费，所以要促进以及促使他有意愿，这才是重点。第二呢是接触环境，要尽量降低他接触毒品的机会，教化他拒绝诱惑。在心理学呢已经发展出许多有效的方法，我在执行科期间呢也实验性的引进国外的匿名谈话，有时候是戒酒无名会或者是静坐减压班，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效。第三呢就是拔除他的原初需求，如果作息健康正常就不需要安非他命的提神，如果说有幸福感就不需要海洛因逃避痛苦，如果有别的路可走，谁选择这个沉沦，谁想要，这也是一个重点。其实反毒工作呢是很令人挫折的，它是现代文明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从菲律宾到北欧的手段都不一样，我国以安非他命为大宗也不一样，我们需要更聪明的多元方案，这不是可能靠目前的观察乐戒或缓起诉，就所谓的戒瘾治疗起诉判刑这三则一直线来去做处理。而检警负责缉毒，把戒毒丢给关护人或者是卫服医疗，最后再殊途同归，由刑庭的法官一罪一罚累计来判重刑入罪。 而各机关呢，到行政院的毒品防治汇报上，也被迫使出了拒检法，呈报自己的续效达到目标，而情势呢也算是严峻，而院长呢也只能再宣誓，再加大所谓的力度来去做反毒。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多元的保安处分机制，它可以从我们的自费门诊，目前戒瘾治疗每个人每年需要自费大概3万元，住院到监护治疗，就是所谓的戒护戒治所，也可能不需要医疗，改用关护追踪或咨询或者是课程，包含了呢家庭支持或者是就业辅导，也可能是罚款或社会劳动或者是短期的监禁。许多社会设伏的这个工具本身它自己就具有存在性，只是说分散在不同的机关里，想动用必须呢我们就要跨越官僚跟层层的转介通报。那如果有了毒品法庭，就像在一个超大的企业里面以专案会议来解决这个个案，那么检察官先筛选个案，给予缓起诉、戒瘾治疗，或者呢，向我们的毒品法庭申请保安处分，等于是叫获起诉。那么法官呢，则是邀请关护人、医生、咨询师、社工师以及检察官在同一个圆桌的会议上研商，最后呢，再做出最适合的处分，或者是这个刑前的监护，或者是缓刑复戒瘾治疗的判决，那再交由检察官或关护人等执行，并定期的来呈报法院。那么法官呢就可以随时的加重或者是减轻，表现良好的呢可以裁定免除其刑，这会是有弹性跟有效率的机制。在美国的话呢，超过2000个毒品法庭都是这样子的运作方式。而毒品法庭呢，也是节省预算跟活化资源的一个做法，因为被告呢，并不必然的都需要医疗，由医疗评估这个个案。现在的缓起诉戒瘾治疗反而是规定只能医疗，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即使说需要医疗，也应该要自费。缓起诉的实务运作经验，自费戒瘾比政府补贴效果还要来得更好。补贴应用于在贫困或者是特定的伴随疾病治疗。当然，法务部需要增加跟增设关护人跟佐理员配置的一个毒品法庭，并编列补助心理咨商还有民间团体的计划预算。而新设所谓的监护治疗机构可能需要花钱，这也可将戒治所转型这也会做一个比较省的一个方案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不过可喜的是，因为在上个礼拜立法院委员会也通过了设置中央毒品防治基金有20亿元，所以未来呢弃毒没收犯罪的所得可以持续拔住，何况说我们在司法程序简化，案件减少，这个监狱人数就会下降，少盖监狱的预算就节省。那么各县市的毒防中心的个案管理师也可以活化纳入，以及呢我们社会生产力的一些总体也可以提高，这是一笔很划算的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这是降低毒品人口的正确政策。好，这也是希望我们一般民众可以更了解的。说到毒品法庭呢，是基于专业、人权、有效率的合理设计，专庭法官、专责的检察官跟关护人才有办法累积专业的知识，而保安处分或者是刑罚都需要法官裁定，同一法官的柔性审理才能直接给予最适当的处分，并且呢，也减少了检察官、被告、法官之间大量的书面跟申请处分，还有抗告跟声明异议、起诉、上诉、送达、拘提、通缉。你看这样的一个程序下来，如果说我们在时间上是不是就减少了非常多？最后呢，想说的是，有人主张除罪化，让司法机关包含了检察机关全面退出，如果这意味着全部都交由医疗体系，但在缺乏司法后盾跟没有人愿意主动就医之下，等于直接宣告叫做放弃治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我们是否可以参照所谓的精神卫生法，两位医生签名就把吸毒者送去住院隔离，不知如何具体跟通气，然后呢再做等的一些几千位被告向法院申请提审，想到你就会想到有多少多少的案子，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弹性多元负责的做法，来确保我们自己社会共同来去做一个共生体，才有办法去做一个长期的运作。这也是希望哦，借由节目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这也就是我们的琳达新观点了。好的，当然呢也跟很多的这个成瘾医学界的朋友都认为，毒品法庭搭配了多元保安处分才是毒品政策的长期症结，也希望呢我们的司法院、法务部以及卫福部能够捐弃成见，在本次的司改国事会议呢可以神圣的评估这个建议，来开启稳健的变革。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赶快来看看法务部的讯息了。而针对我国数千年来没有同性婚姻的机制，法务部部长邱泰三也回应，针对台湾社会高度的争议同性婚姻的释宪案，司法院大法官呢也召开了宪法法庭的一个进行言辞辩论，以关系机关代表出席发言的法务部长邱泰三也发言特别说明，民法中的婚姻制度是从民国19年制度的以及制定的，就我国数千年来的社会对于婚姻的规范，有没有同性婚姻这样的社会现象或者是相关机制，毫无问题是没有的。而邱泰三也特别表示，民法婚姻规定是否呢容许同性别的两个人结婚，法务部认为不管是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难以导出民法婚姻规定容许同性两个人结婚的结论。也就是说，婚姻制度是就人类数千人生活的规范由立法者给予的制定，而他也指出，民法在民国19年的制定时，就我国的数千年来台社会对于婚姻的规范，就婚姻内涵跟要件去规定，当时到底有没有同性婚姻这样的社会现象或者是相关的机制，毫无问题先讲没有。那当然呢，从民法的978、930、959，结婚一方不能人道而不能自治者得撤销，或者是父母子女关于婚生子女之确定领养，就等于是认领等等相关规定哦，均可以看出现行的民法结婚在解释上因为一男一女。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法律呢是反映需求才给予制度性确认跟保障，那么民法的婚姻呢，因为从1930年就规定了，制定是依我国人民数千年形成的社会规范跟机制，从民法制定啊，这里面可以看出立法的理由。而这样的一个释宪法庭争执的焦点到底是民法的这个明文禁止同性婚姻违宪，还是说民法在民国19年制定没有规定同性婚姻，也就是立法不足违宪，这是第一个大家要厘清的。好的，对于是否设立专法，那么邱部长也特别讲，在无损婚姻制度跟公益前提之下，设立专法属立法形成自由，而且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大多都是采渐进式立法，他也呼吁不先跟动婚姻定义，先制定同性伴侣法，再是发展决定同性婚姻的机制，这才是正确的。好，这也是在节目里面回应大家，也来解决我们邱姓朋友的问题了。他说他结婚之后呢，被这个公司以业务缩紧的名义资遣，目前是待调解中，但是透过同事了解，公司似乎没有想要和解。有朋友呢建议他提起确认雇佣关系或者是给付工资之诉，不知道要提哪一个对他比较有利，目前四处求职都是碰壁，如果真的要负担律师费或裁判费，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大负担，是否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供扶助的管道。好，我们来帮忙这位邱姓朋友啊。 劳动基准法第十一条有规定，非有左列情形者，雇主不得预告劳工终止劳动契约：一、歇业或转让时；二、亏损或者是业务缩紧时；三、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在一个月以上时；第四、业务性质变更有减少劳工之必要，又无适当工作可提供安置时；五、劳工对于所担任之工作却不能胜任时。好，以上五点。但是公司主张业务缩紧解雇员工，是必须要举证确实有业务紧缩的事实，要增告预告的时间，给予资遣费。好，这个也是这个邱姓朋友哦，你可能要特别注意的。那如果说公司呢，实际上呢，并没有所谓的业务紧缩，或者是构成的违法解雇，那么公司就要继续给薪这样的义务。这时候要提起的就是给付薪资的这个起诉。包含了确认雇主关系的存在，而非单纯提起确认雇佣关系的存在之诉。另外呢，雇主若没有正当理由解雇怀孕妇女，将构成怀孕的歧视，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可以处30万元到150万元的罚款。若本身你的经济状况又不佳，你可以备妥全部的资料，向法律扶助基金会来申请法律扶助。基金会审核通过，就会指派法服的律师来协助你处理全部的法律纠纷，那就不用担心了。好，大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再度回到了 EO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又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咯。而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司改国事会议中通过的妨害名誉除化罪。很多人说妨害名誉除化罪，这样子是不是对一般的民众很不公平哦？到底什么是妨害名誉罪呢？我们当然也要让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跟大家一起解释，以及用举例的方式让大家呢听个明白。我们先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来跟我们的徐主任检察官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真哦。
是的，当然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哦。大家一听到这个妨害名誉罪要被除罪化，大家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对我们民众来讲是一大的伤害，为什么要除罪化呢？到底什么是妨害名誉罪？以及呢，我们是不是用说举例的方式来让大家更清楚？
好的，在这边跟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来讲解一下呢，我们什么叫做妨害名誉罪？主要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两个条文，一个是309条，一个是310条。那309条规定的是你公然侮辱别人的时候是会被处以刑罚的哦。那310条的话是你意图散布于众哈，你要让比较多的人知道，然后呢你用口头的或是用文字的图画的种种的方式哈，包括网络都在内，好，要传述可以毁坏别人名誉的事情呢，这个就是我们310条规定的诽谤罪或毁谤罪了。那这两个条文有什么不一样呢？公然侮辱哈，说白一点呐哈，它就是比较抽象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三字经》哈，国骂哈，懂哈？对，哎，大家你可能听起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是你就知道他是在骂人，而且就是在辱骂你的意思。好，这个就是我们该当于我们309条的 公然侮辱罪。那310条的毁谤罪啊，这个我们地检署真是多得不得了啊，尤其现在网络那么的发达啊，就会在比如说脸书上啦 LINE 上面的 LINE 的话，如果是我跟瑶瑶之间的这样子的私密的对话当然不成问题，可是如果你是在群组里面啊，然后呢就是在无论是不是指名道姓或是让人家一看即知，诶你根本就是在影射某人哈，就可能讲了一些具体的事实哈，然后可能就是在骂人哦。那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是有所谓的前因后果，是有一个桥段的。那这个的话就是该当于我们310条的毁谤罪。
哇、wow, 所以让大家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公然侮辱，什么叫做诽谤。
是。
但如果被妨碍风这个名誉跟在现行法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如何向对方请求，这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呢、在地检署呢，当然第一多的大概就是酒驾的案子，第二多大概是吸毒的案件、第三多可能就诈欺，第四多那还是窃盗哈。接下来那个妨害名誉罪就不遑多让的可以站到排名第五名了。可能是大家比较不重视网络的礼节，或者说呢大家真的生活或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哈。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冲突哈，这个国骂就出来了哈，或者说马上就是在网络上就开始写了。就前一阵子那个什么有一个小模不是涉及到说可能是被另外一个小模陷害然后杀害的那个案子，大家不是在真相还没查清楚之前就全部都到他的脸书上去留言骂得之恶毒，然后之后发现说可能有点问题了，所以就全部狂删文嘛哈。那所以可见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说呢是会在网络上认为说你是匿名，或者说人家从你的那个名称看不出来你是谁哈，就可以大肆的发表言论啊。那好，所以呢因此这样子的案件在我们地检署也是越来越多了。可是很麻烦的时候就是说很多都是匿名的啦，或是只有网址啦之类的哈，所以我们必须要花一段时间来查啦哈。那如果您是那位被妨害名誉的人，现在在现行法上面呢有两种方式可以请求。一个是你可以对妨碍你名誉的人，无论是公然侮辱或是诽谤的话，是可以提起刑事的告诉，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是要提告才算。如果你不提告的话，我们原则上是不受理的，因为妨害名誉对我们来讲是比较轻的罪行，
很浅，对不对？
对，很轻。那然后呢，所以呢，妨害就是像我们地检署或是跟警察去提起所谓的妨害名誉告诉，这样子就是一个维护你权利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所谓的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话，你就是要自己哈，像这个我们的法院的民事庭去提起一个侵权行为啊，侵权行为是侵害你权利的行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的官司，这样。你是说可能有的人是希望说能够回复他名誉啊，所以需要登报道歉啦，有的人是希望要赔一定的金额啦才可以抚平他内心的创伤啦、大概是有这样子两种的诉讼方式可以来请求。
当然我们刚才有听到这个主任有讲到，一个是刑事提出这个妨碍名誉告诉，不过这个时间还是必须要查证，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很多人呢都是匿名，然后都只有这个网址啊这些，对不对？
对。
那另外一个民事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提出了这个侵权行为，他可能心理受伤了，
对、
那他可能就会想说，那我心理受伤我应该也有一点赔偿吧。
是、
不过这几率大吗？这个以这样子来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题目的原因哦。也就是说为什么呢，你看309的公然侮辱罪啊、它只有最重最重就处到拘役。好，拘役的意思其实就是短期的自由行，大概最多最多只能关到30天、或者是300块以下的罚金，这是309条哦。那310条的话，就是我讲的很具体的在骂人的那种哈、无论是用口头或是言语或是文字或是图画或网络之类的哈，2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对我们来讲都是比较轻的罪。好、那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网络上哈、我不是鼓励大家要做这种事情，只是说哈、对我们检察官或警察来讲要查证呢，其实真的是有一些些难度的，因为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会在网络上回报名誉的，大概不外乎是 FB，
对，
当然就是 WeChat、 或是 Line 或者是 WhatsApp、
嗯、
好，那应该最会用到的是 FB 啦或是 Line 这样子、哦
嗯、
那 Line 的话是日韩公司的，基本上他们不太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愿意给我们知道说这个用户是谁。那 FB 的话很好玩， FB 的话因为美国是一个讲求言论自由的国家，
是，
对，所以呢如果你是为了要妨害名誉罪去查说这个人用户是谁，他也不会回的。
哎，真的耶，而且他除非你今天
是对，这
是
我们的困难点，这样子，对啊。
除非你是毒品啦、或者是所谓的比较重大的案件。
哦，对，没问题，他们都很愿意配合，对，哈，那
一般小的
所以
不大理。
啊，我不是鼓励大家要做这种事情，
嗯、
对，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了哈，这个其实那个罪实在是非常的轻，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查证上其实难度是很高的，民众常常就告进来说那个齁、哦、用户名字就是说那个什么一个很美的女子的那个人就是他在网络上骂我说一个很美的女子，好，我们为了这个可能要花很大的功夫去查到实际的 po 文的人是谁、哦、所以而且有时候还未必可以查得到、哦、那还有再加上因为他实在是罪行太轻，所以呢这个这一次的国事会议就是发现说啊他们去统计过啊，其实大部分不是和解掉了，不然呢就是说呢诶就是判得非常轻，法官也不会判重，也不会判到让你去关啊、
嗯、
也就是说呢我们近三年来统计我们全台地检署妨害名誉案件有28000多件，可是呢只有5000多件被起诉，其实起诉率是很低的啊，然后呢从来没有人被关过，
嗯，
对，所以呢这个他们就觉得说很多司改的委员就认为说这个有点干扰了言论自由，而且又浪费我们司法罪的资源啦齁，所以希望说呢不要用犯罪行为来规范，而是呢就直接就从民事方面齁去回复他的名誉啦或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官司这边来弥补被侵害的那个被害人的损失。
是，当然呢这也是这个司法司改会的一个会议决议哦，说这个妨害名誉除罪化、
嗯、
但是一般的民众会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除罪化你是不是应该要备案，你就说这个不